大家平安，非常感谢在这个时候又一次来到我们这个分享的地方。那么上一次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六百多年的古希腊哲学的概述。我们也知道呢，古希腊的哲学到了苏格拉底时候，那么在哲学史上称为古典时期。所谓古典时期呢，我们中文把这个 classical period， 这个 classical 翻成古典，就是古代最好的，能够给后世形成典范的那个时代。所以说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基本上就奠定了我们今天所讲的西方哲学的那个主要的平台。也可以说2000多年来，无论基督教处在弱的时候，还是处在强的时候，还是处在工业革命被这个多元化的这个时代所冲击，以至于无神论很厉害的时候，跟科学理性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所运用的概念、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候都奠定了。也就是说2000多年来，西方文明中关于真理、关于善、关于邪恶、关于罪，以至于现在我们讲人权、法治、民主，在古希腊的时候都完成了知识学概念的铺垫。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专门有这个时间进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因为我们知道苏格拉底是没留下什么文字，苏格拉底所说的话呢，基本上是被柏拉图他的学生所记载下来。那么所以同时代人对苏格拉底的印象正好一正一反，正的就是柏拉图，反的是其他人。其他人记载下来的苏格拉底是那种邋邋遢遢的人，但是呢，柏拉图记载下来的苏格拉底却看到了，让我们看到了今天他的影响还在。所以我们现在看柏拉图，他是一个诗人，另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是一个哲学家。可以说通过柏拉图，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你看我上面讲到的罪啊、正义啊、真理啊、法啊、德行啊，在西方文明史上从他那个地方都开始了一个明确的概念。这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留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请大家注意到神秘主义者，因为我们知道整个中世纪一直到今天，圣奥古斯丁的影响对于我们基督教是通过马丁路德，对于天主教是通过亚里士多德、通过托马斯阿奎那。所以说神秘主义者的地方呢，柏拉图的神秘主义的地方呢，影响了我们基督教的灵修传统、修道传统。一直到今天，基督教不相信自然科学能够证明或者证伪我们信仰中的最高者、最高的这个真理。自然科学只不过是人的工具、认识工具啊，它本身不是真理。它这种神秘的这种传统，我们称之为新柏拉图主义，也是来自柏拉图。那么你看这三个学生啊，苏格拉底、柏拉三个人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么苏格拉底呢，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基础性的贡献在哪里呢？他第一个介入到人类思维的逻辑关系，就人类思维的逻辑关系，在这个逻辑关系中他寻找精确性在哪里。也就是说在他之前的哲学家考虑到的是自然的本质是什么，宇宙的万物的第一因素是什么。那么从苏格拉底开始呢，有一个哲学的转向，就是对于概念、对于这个认识论层面的概念进行精确的定位。所以我们通过苏格拉底的对话，柏拉图写的很多苏格拉底的对话啊，发现是从苏格拉底开始，西方文明中最早出现某一个概念，我们在讨论的时候，特别是在讨论抽象问题的时候，这个概念我们如何达到最大限度的精确化。所以说我们强调在逻辑关系中的精确性作为认识论的特征是来自苏格拉底。这个跟我们东方的思维不一样，东方思维有东方思维的优点，但东方思维其中有个特点，就像我们中餐上讲的，对吧，盐少许啊，味精少许，对吧，他这样少许去凭你的感觉。所以东方的思维含混性更大，含混性中也能够把握到真理，但在人类的某一个阶段光含混那是不行的，必须要追求精确。特别是在这个进入这个农业文明和这个工业文明的整个这两个阶段， 所以说西方文明为什么后来在真理问题上的探索走的路越来越超过了东方文明，就是因为苏格拉底把精确性作为什么呢？人类思维的一个要素，追求精确性。那么这个精确性的思维特征被谁完成呢？被柏拉图，最后被苏格拉底，被这个亚里士多德。所以我们看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在存在论层面，存在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物质世界，人类的经验世界所感受到的是变化的，是运动的。那么在价值层面，有没有不变的、永恒的？那么是不是不变的、永恒的那个存在能够被我们认识？这就是存在论所要研究的问题。所以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呢，他们预备了存在论意义上的全部议题。一直到今天，我们只要讨论真理问题，我们都避开不了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他们用的词汇，也避开不了他们用的方法。好，那么柏拉图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人，我就不展开他的生平了，他的生平实际上是很值得讲的。好，那么亚里士多德的贡献在哪里呢？他作为柏拉图的学生啊，如果说柏拉图是一个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大教育家，他把他的老师所得到的亮光变成了可以学习的知识，就是柏拉图所指出的东西，亚里士多德他是一个教育家，他能够用可以学的方法告诉学生，我们用他的方法能够学到这个知识，是从亚里士多德。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专家学者，有的是学各门学科的，物理学啊、化学啊、计算机啊、天文学、地理学，很多都有哲学。那么我们今天这些学科是谁奠定的呢？大部分都是亚里士多德，而且他每奠定一个学科都留下自己的研究，所以我们讲从人类理性思维的层面，围绕着至善是什么，神圣是什么，这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提出来的。那么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如何在知识学的角度，在每一个不同的学科来寻找至善、寻找完全、寻找神圣。所以他这个知识学奠定了多少呢？奠定了很多很多的学科，一会儿大家看到。好，现在我们来看柏拉图哲学的起点是什么。柏拉图的哲学起点一句话，就是人类有没有可能用知识学的手段来寻找到真理表达的有效方式。就是我们光讲真理是善，但是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个善找到，在我们的现实的经验世界中，有没有办法把这个至善变成我们的这个知识研究的对象。所以说柏拉图把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方法提出来以后，西方哲学史开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叫认识论阶段。认识论就是诉诸于人类的知识来思考如何把握善，如何把握神圣。所以这个英文的 epistemology 我们中文翻译成认识论，这个认识论对我们人类的思维的最早的要求，就是说话要有理有据，要符合逻辑，用我们今天的话对吧，不能偷梁换柱，不能偷换概念，不能够这个逻辑不清。我们今天所讲的所有的这些都是来自柏拉图，但是把它定为一门学科的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所以说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学史中的形式逻辑开始出现了。柏拉图他的对话的方法预备着形式逻辑，但真正把形式逻辑作为一个学科完成的是他去世以后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就从柏拉图开始。好，那么柏拉图的任务是什么？他说当我们在讨论善的问题的时候，公义啊、正义啊、正派啊、邪恶啊、罪啊、国家啊，所有这些概念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从经验世界首先找到啊，不能从物质道德领域去找到实在，我们只应该就真实的概念本身首先进行发问。所以说刚才我讲的这个学科啊，那么柏拉图的贡献主要是三大领域， 辩证法，我们中国大陆来的人都知道辩证法很厉害，德国古典哲学的方法论啊，德国古典哲学啊，黑格尔把这个变成了体系化辩证法。实际上最早的辩证法的思想来自苏格拉底的对话，经过柏拉图铺垫好了。那么所以这上面有一段英文，对吧？ Dialectic, the science of the idea in itself。 那么我们中文把这个 ED, 这个希腊文的 ED, 这个英文的 idea 呢，中文有两种方法，一种叫理念，一种叫理设。但这个理念已经被我们现代汉语口语化了，你有什么好的理念说出来？所以这个理念已经跟柏拉图的意义的这个 idea 有距离了。实际上柏拉图不是我们心理学上的 idea 一个念头，而是相当于理设，一个先天性的理设。所以我们中文有的时候我用理念或者理设，大家注意一下，就关于这个先天存在的一种形式，下面我要讲到。第二个是物理学，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physics, 而是关于理念如何外化于现象世界的知识，涉及到伦理学，涉及到法学，涉及到政治学，涉及到社会科学的每一个学科。第三个是伦理学，伦理学就是关于规范，研究规范啊。所以我们汉语中经常讲伦理道德，这样知识不是一个概念。道德是我们的行为，哪一种行为符合正义标准，符合美善，这是一种德性。伦理学呢，是研究道德行为的标准，就是伦理学是研究道德行为、道德理念、道德规范的一门学科，叫伦理学。而道德呢，它是指的是我们按照善的原则行事为人。所以这两个实际上是，伦理学是研究道德问题的一门学科，所以伦理学的范围更广。好，现在我就把这个大家看啊，柏拉图认为真正的知识不是来自经验世界，真正的知识是来自理性思维，对经验世界的感知是来自人的感觉和情感，我们的情感是从经验世界而来，而我们对真理的探索呢是来自理性思维。就像我们讲的抽象价值不是来自我们的感受，而是来自理性的思考。所以这样的知识呢，是柏拉图设定的关于善的追求不是来自经验世界，而是来自抽象思维。所以他进一步讲，感觉达到的知识不是真正的知识，因为通过感觉我们不知道真理是什么。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多是跟着感觉走，特别是30年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有一首歌是跟着感觉走，台湾来的，对吧？那就进入了中国，进入了什么被称为后现代，没有什么标准的。我最后一讲是关于现代性跟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特点是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每个人的感觉好那就是标准，所以进入了一个多元时代。现在啊，我们加拿大也处在这个后现代性的这个危机状态。永恒的价值很多人不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但是呢，柏拉图认为这种每个人个人的标准呢不是真理，因为每个人的个人的标准是跟他的感觉连在一起。所以他认为怎么样能够劈开我们的感觉和经验把握住真理呢，要靠辩证法，要靠辩证法。他说这个辩证法是思维的一个过程，而且他说要经过推理，概念跟概念要连接起来，概念本身不能互相交叉，概念本身必须要有一个严格的界定。柏拉图最早涉及到这个了，实际上他的问已经开始出现了三段论，但是呢，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把柏拉图的很多很多的这个辩证法的思维变成了形式逻辑，下面我会详细介绍。这还是强调这个辩证法的思维。比如柏拉图举个例子，跟一个青年人对话，大家有机会看柏拉图的书非常好看，一点都不像哲学书，都是对话，但是对话看懂了以后发现，哦，那是真正的智慧啊，没有什么抽象的概念，但是把他的对话看完以后就知道他的方法是前所未有的，把我们引向对真理的思考。比如他问一个年轻人什么叫正直，年轻人讲正直就是好人啊，哦，那么这个好人他的特点是什么，他的好人的特点是不撒谎，哦， 那么万一遇到一个坏人，对吧？撒谎能够救这个救一个善良人的命，他该不该撒谎？他当然要撒谎。好，那撒谎就不是正直的人了，就不是好人了，那怎么办？年轻人说，哎呦，你把我问倒了。于是就带来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他为了保护一个神圣的这个生命或者神圣的价值，他对一个不正直的人讲的话是不是撒谎？显然不是撒谎，是他的智慧。撒谎指的是善良的人被骗叫撒谎，对吧？所以说这个苏格拉底、柏拉图用这个办法实际上来建立一个什么思维方法，就是我们的概念前后必须一致。当我们说一个正直的人不能撒谎的时候，撒谎本身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而这个抽象的概念必须加以界定。撒谎是用来骗一个正直的人，骗取他的信任，得到他的钱财，得到他的信任。假如对于一个坏人，那就不叫撒谎，是智慧，是吧？所以撒谎这个词呢，跟正直的在一起，基督教，不是基督教，西方哲学史上最早的例子就开始对撒谎本身进行界定，对正直本身进行界定。这个是人类智慧上最早的一个规范化开始。就像我们中国古代话语中所讲的，要名副其实，名和实要对应才行。如果名和实不对应的话，那就是欺世盗名，或者叫伪善，是吧？实际上呢，在西方哲学中，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已经开始涉及到概念问题。这是举这个例子。这概念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抽象，一定要抽象。抽象出以后，就概念进行界定，它的外延和它的内涵。那么这个学科的建立要到谁呢？要到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所以柏拉图认为呢，人类所有的感觉啊，虽然不能达到真理，但是有一个神秘的，能够唤醒我们的先天的思维。他用这个比喻啊，说我们人的大脑里什么都有，后天学习的过程实际上是唤醒我们先天的回忆的过程。如果我们大脑里什么都没有的话，你外面再学都学不进去。实际上说，看上去是学习的过程，实际上是唤醒我们回忆的过程，很有意思啊。所以柏拉图他坚决相信，人类的精神、人类的心灵里面蕴含着带有普遍性的原理、原则、观念、概念和所有的，只不过是后天我们通过理性思维把这个概念抽出来，然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内心有一个不断的对应我们内心中最完善的这个概念，有这个过程。好，这个观点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到了康德，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那个地方，变成了另外一套术语。大概是第六讲的时候，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康德。到了康德，大家就知道我们人类的思维科学啊，到了康德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对今天意义上的全部铺垫。但是都是来自柏拉图。好，这是关于经验。哎，他说哲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认识这些鲜艳的概念、抽象的概念，我们现实的经验没有的，但是我们人通过祷告，他说通过梦想、通过回忆，我们人类总是感觉到有一个抽象的东西在。最早他用这些语言啊，比如统一性、偶然性、必然性、存在、非存在，他说这些概念在经验世界都没有的，但在我们的鲜艳世界里都有。我们人类的认知要把握住这个概念的精确性，我们就能够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指导我们现实。好，苏格拉底的这个原则呢，在柏拉图这边定下来是西方哲学的第一任务，就是关于概念的知识是唯一的真知识。如何寻找到认识这些概念的方法，就是知识，就是人类的学习。好，那么这个问题就问，概念的知识作为概念知识的真理性如何获得？什么叫概念知识的真理性？比如善、至善，至善这个概念我们认为怎么证明呢？如果离开我们的经验世界，至善的概念就没办法证明，但是在经验世界中又找不到至善。为什么？我说我的妈妈对我最好， 那么说不定对我的邻居的孩子，我妈妈对他并不最好，说不定他妈妈对他是最好，是吧？所以对每个个人来说，经验世界得到的那个概念都是不完全的，就是因为这些不完全的概念的不完全性，证明存在着一个人类抽象思维中的完全性。所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就奠定了这么一个问题：概念知识的真理性如何获得，进入人类的知识，就是西方哲学进入了一个认识论的阶段。这个认识论的哲学一直到20世纪，可以说一直到这个20世纪啊，一直到今天，西方哲学史的主导都是什么？认识论，认识论啊。所以这个认识论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西方文明呢？大家看，认识论在什么情况下影响西方文明呢？大家看，真理早就有了。西方文明跟东方文明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为什么东方失败了？也许过几年我们就超过他们了，至少现在我们失败了，对吧？就是我们的真理是随着帝王将相的权威变来变去。而西方的文明呢，在基督教出现之前认为真理是永恒的，是不变的，解释真理的方法呢，我们要不断的寻找。东方文明是谁是皇帝，谁的话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就惨了，对吧？真理是永恒的，这个是来自西方啊。当然我们在董仲舒之前，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智慧那是非常厉害的，而董仲舒以后我们就悲惨了，就把儒家的学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国家哲学，而在儒家作为国家哲学的系统中，皇帝的话就是真理，大臣们都要为皇帝的话做注脚，你才是一个合格的大臣。但是在柏拉图的思想中不是的，我们作为一个爱思考的人，我们不要去发明真理，我们要不断地发现有效的解释真理的途径。认识论的角度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西方哲学从这个地方转了一个弯子，就是把对真理的探讨首先变成什么呢？探讨真理的工具的探讨，探讨真理的工具的探讨，成了西方哲学的一个很大的任务，也就是认识论。所以我们讲啊，那么柏拉图认为对真理的工具的探讨第一步是什么？抽象思维。如何建立抽象思维呢？就是用概念。如何把概念用得准确呢？就是要避免受感觉的干扰，不要被自己的情感和感觉干扰，说这个人不好，不好原因是什么呢？你说出道理来啊，哦，原来上次路上见到我不讲话，对吧？或者我喊一声他不理我，那这是感觉，说不定他是哲学家在思考问题，对吧？根本没听到你，或者说耳朵背，对吧？听不见啊。那么按照抽象思维呢，他首先会问你为什么你讲这个老师不好或者这个邻居不好，他就会一步一步问，问到最后用辩证的方法提醒你，我昨天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知道他昨天没睡好觉，对吧？原来并不是冒犯你，而是他自己身体不好。就这种抽象思维的不断的概念的转换啊，这是我们东方人要学习的，可以讲是学了100多年了，对吧？好，这就是关于感觉，关于感觉啊，我就不多了啊。关于感觉，总而言之，感觉是现象界的存在，对现象界存在的一种感知，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的情感啊，我们的耳朵啊。所以为什么艺术家的感觉是最丰富的？但如何把这个感觉抽象出来，靠什么呢？靠逻辑思维。怎么样把逻辑思维对这个现象界的事物抽象出来呢？靠一套程序。这个程序最早的就是三段论，就是讲的这个三段论。你看柏拉图从苏格拉底那边得到了一个任务，无论我们的知识层面达到什么地步，我们都不要忘了一个唯一的目的，终极目的。不管学什么学科的，一个终极的目的就是认识真理，认识真理。真理是在人的经验世界之外的，它是永恒的、不变的。经验世界是变化的，就像赫拉克利特讲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水是流动的，对吧？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那是 苏格拉底、柏拉图认为那是物质世界、经验世界，不是真理世界。真理世界是不变的。好，现在我来介绍理事论。我建议大家呢，用理念论的时候呢，提醒自己，大家都知道理念论，但是搞不好会跟我们的现代汉语的口语混淆。它实际上是理事，它这个 idea 不是一个念头，是我们诸多念头后面的那个不变的规定。就像我们讲，哎呀，这个人是好人啊，这个老爷爷很慈祥啊，这个牧师非常好啊，这个好，所有这些都是说明什么呢？善的背后存在这个不变的规定，这就是 idea， 就这个意思。你看，倚着、坐着、凳着、床、颜色、健康、运动、静止、真善美圣，后面都有一个不变的规定，这就是 idea， 而不是我们脑袋瓜一个 idea， 对吧？不是的，就是我们脑袋瓜的 idea 后面的那个永恒不变的 idea。柏拉图神秘在哪里呢？他认为我们的经验感觉到的世界啊，那是瞬息就可能没有了，或者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所有的我们的感知世界的这个精神，存在着一个结构性的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以善为本。这个善的理念是什么呢？希腊文就是 logos 啊，几百年以后。约翰福音就用的是 logos 啊，太初有道 logos。 他认为善的背后那个理念理设是 logos， 而人类的哲学思维的目的就是要认识这个善和善的本质。好，怎么认识呢？他用的是著名的比喻洞穴人。他跟他的学生讲，哎呀，这个人怎么能够回忆呢？他说，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个巨大的山洞，有一批人呢捆着坐在山洞里面，从来没出过山洞。然后有人在这个囚犯背后点一个篝火，篝火的影子呢照在墙壁上。这些囚犯一看墙壁上有很多东西在动，以为哦，这个世界多美啊，有飞鸟啊，有很多很多东西啊，那个洞穴照进来的以为是太阳，你看一道太阳把整个世界照给我们了。柏拉图说，结果有一个人忍不住了，就顺着这个洞爬出去一看，哦，外面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结果这个囚犯回过头来告诉大家，哎，你们不要陶醉了，这是一个影子，外面才是真正的世界。结果大家说，你是个另类，对吧？神经有问题。结果大家继续陶醉在篝火的影子照在这个墙壁上。他说，我们人类就相当于囚犯，我们被我们的感觉所捆绑，我们看到的世界实际上是影子，是现象世界。我们只有经过哲学的思考，才能抽象出这些现象后面的存在是什么。这个存在，他说，就是本体世界。而这个本体世界上的最高存在是什么？是善。善的理事是什么？罗格斯 logos， 这就是著名的影子的影子。好，他对基督教的影响我刚才讲了，他强调两点。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接近真理的启示呢？靠什么呢？两条路。两条路很重要。一条是理性的反思，理性的反思开启了2000年的哲学的思考、神学的思考。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超验的 contemplation， 超验性的 contemplation。 超验性三个词我没把英文打出来， transcendental， 我下面还要打，因为涉及到这个超验性，超验性存在的沉思。两条路，所以西方的文明始终包含着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什么呢？输注于人类的理性来探索真善美。为什么在我们这个社会，人民选出来的领导人变成了腐败分子？人民选出来的领导人不让老百姓知道真相，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从理性的角度要思考，为什么会产生变异？啊，好。这是理性，要借助很多很多的学科，哲学啊、政治学啊、心理学啊、法学啊，那是后来啊。啊，第二条路，如果光有知识，我们是不是能够最终让人民都相信真理在我们手上？还不够，因为这个知识是跟解释者的权威连在一起，谁拥有话语权，谁就有可能愚弄老百姓。就像希特勒手下的 宣传部长葛佩尔的名言，对吧？谎言重复一千遍，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真理，因为人民是跟着权威走的。但如何让这个掌握话语权的这个政府不用宣传机器来撒谎，让人民意识到光凭知识还不能够把握住真理，还要靠什么呢？ Contemplation 啊，不得了。我们多伦多有一个很全世界有名的地方，黎明之家，全世界有名，在中国更有名，对吧？黎明之家那个卢云神父就是通过 contemplation 感动加拿大很多善良的人，去帮助和关心自闭症的儿童。他的这个模式复制成全世界的一个慈善施工，他并没有写很多知识性的东西，他全把他的祷告跟梦想写下来。所以说祷告跟梦想的最高境界是 contemplation。 所以我们讲三步嘛，基督教的三步，对吧？第一步是 pray 祷告，第二步是 meditation 啊默想，第三步是 contemplation 沉思。所以柏拉图讲，如果到了 contemplation 的地步的话，我们知道的真理不是什么，不是理性真理，而是启示真理。而这个启示真理是超越于感知世界之外的，超越于文字啊、数学公式啊跟所有的之外的。所以大家看柏拉图对后世的影响就这两条路，第一条路被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变成了20多个学科，现在多伦多大学所有的学科一大半的这个名字都是亚里士多德起好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逻辑学、哲学、数学，都是亚里士多德起好的名字，一直到现在。你看，这就是来自第一个知识性的反思，第二步呢，超验性的沉思被我们基督教传承下来了。但是基督教并没有意味着什么，我们拒绝知识。如果拒绝知识的话，基督教就变成了一个小团体了，大家祷告就行了，不需要去为真理辩护了。所以说为什么柏拉图同时影响了两个方面的基督教的传统，一个是知识不能反制，另外一个叫祷告，不能够把知识变成崇拜物，知识只是工具，不能被崇拜。好，我们现在看这个是对柏拉图的一个总结，我就不展开了，说明他很多观点不是他个人有的，他把前面很多学者的观点啊汇总到他这，变成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啊。但是呢，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大家注意到跟我们在大陆学的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不一样，他认为精神是第一的，精神统治着世界而不是物质第一。他说物质是要变化的，精神是永恒的。哎，这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应该来说想得通的，就像我爸妈妈都不在了，都去世了，但是我们经常有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想到，哦，多少年前我的母亲怎么讲的，这就是精神的永恒的一个生活中的证明。不能说我的母亲去世了一了百了，对吧？他讲的话，他的鼓励，他的劝勉，他的这个发脾气都忘了。人为什么不忘呢？就是人还有精神性的存在。最早把它展示出来的那个知识性层面展示的谁呢？就是柏拉图。他认为我们的物质世界是我们生老病死的世界，但是我们人类活着的意义是来自精神世界，因着这个精神世界给我们提供意义的理色，我们在世界上活得更有劲，更不怕苦，更有奔头，都是来自他这个精神。好，柏拉图关于伦理学的贡献，柏拉图啊，我刚刚讲到伦理学是研究道德，什么样的道德标准符合善。我们讲这个体育伦理学就是要公平竞争，踢足球的时候不能在后面蹬人家一下，对吧？如果后面蹬一下子，这就违背了体育伦理、运动伦理学。所以有没有一个原伦理学呢？有的，就是善是什么，至善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原伦理学。应用伦理学就是各行各业的符合正义标准的规定，叫应用伦理学。我们基督教的伦理学呢，属于应用伦理学，就怎么样把这个十字架上的真理的这个亮光变成我们行为的规范。那么存不存在着一个原伦理学呢？ 存在，就是讨论善本身是什么，也就是所谓本体论哲学。那么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涉及到了。好，他认为一个高贵的灵魂，就是有理性的人啊，我们外边的感觉身上至少有四个高贵的特点：勇敢、智慧、勇敢、克己、正直。这是著名的古希腊的贵族，不看他是不是有钱，不看他是不是有高贵的血统、有身份，不是的。古罗马很多皇帝来自农民家庭啊，不是贵族，但是他因为具备这四个品格，柏拉图说这就是贵族，了不起啊！你看，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已经把贵族跟实际的财富有机的脱离开来了。精神，柏拉图又相信，如果在一个社会里面具有这四种品行的人不成为一个社会的统治阶层，说明这个社会有病了。说明这个国家有病了。如果这个国家领导层都是撒谎的、偷鸡摸狗，那么他说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他的作为国家本身的界定了，就不是一个国家了，很快就要烂掉了。所以他说，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有高贵的灵魂作为统治阶级，高贵的灵魂至少有这四个：智慧、勇敢、克己、正直，啊。他说人的灵魂中也有污秽的地方，每个人身上的灵魂都有高贵跟污秽的地方，怎么样把污秽的地方压下去呢？靠什么呢？不是靠爸爸妈妈的耳光，对吧？也不完全是靠这个牧师的这个讲道，而是要什么？要触动他的理性，就是爸爸妈妈跟牧师老师的这个讲话啊、耳光啊，必须要唤醒他的理性的尊严，用他的理性来克制他灵魂中的肮脏。每个人啊，他说，哎呀，很了不起。所以柏拉图的神秘主义影响到我们基督教什么呢？修道主义运动。修道主义，很多沙漠教父他不是去劝人悔改，而是自己到沙漠里面去祷告修行，然后让别人看到，你看我是来自富家子弟，我都放弃了那么多的这个宫殿跟美食，我在这个森林里面，我在沙漠上祷告，对吧？这个我还会给大家介绍，这个下一次第三讲的时候要介绍修道主义运动，特别是圣奥古斯丁受柏拉图的传统影响很大。大家记住，我讲这个影响是工具论层面的影响，不是本体论的。本体论的是什么？永恒不变的十字架的真理，也就是 Logos。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很谦卑，他们认为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认识论层面的工作。为什么？为大家提供认识真理的工具。哎呀，这是西方文明值得我们东方人学习的地方。好，给大家推荐一本政治学巨著《理想国》，柏拉图，中文有好几个版本，有机会大家看一看。用这个商务印书馆，北京的商务印书馆质量是最好的。国家的本质是至善，法律是维护至善。而我们东方很多民族国家的本质是什么？是暴力机器，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是国家的本质，列宁主义就这样界定的，列宁主义啊。但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不是，国家的本质是至善，保障人民的幸福平安，这才是国家的本质。如果这个国家民不聊生，对吧？这个国家已经不是真正的理想国了，不是理想国了。好，这都是讲至善。那么这个婴幼儿20岁、30岁、50岁怎么讲呢？在理想国里面，柏拉图认为，这个婴幼儿呢要得到最好的教育，他有很多方法，包括这个下雨天啊，怎么运动啊，身体要好啊，要对爸爸妈妈孝顺啊，什么什么。然后从20岁开始，国家应该组织一些什么样的技能锻炼啊，知识啊。30岁开始，国家又给一些什么教育？从50岁开始，国家开始选择最智慧的哲学家当领导人，就是著名的这个哲学家王，就从这来的。大家看这么一套理念，对基督教影响最大的，就是宗教改革时候的日内瓦、加尔文。加尔文的主日学就发现跟柏拉图的理想国所讲的，跟不同的年龄层培养不同年龄层的意志 美德、责任、顽强的这个抗这个这个抗挫折、抗磨难的这个品行，都是在不同的年龄层在主日学试验中。那么，是不是亚里士多德受理想国影响呢？哦，不是，加尔文受这个理想国影响呢？暂时不知道，但至少加尔文是在西方文明的基础上，至少在教学论的方法传承着柏拉图的这个思想。好，柏拉图的理想国讲到了这个六个政体啊，一会儿我要讲到，其中有一个是贵族政体，是他最喜欢的。那么我在瑞士发现，瑞士的政体是贵族宪政民主制。一会儿我把这六种政体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法律篇，关于公民的自由权利，你看今天都是我们所希望有的。公民不按照他的这个皮肤颜色跟财产，只要是公民，他的权利是平等的，来自柏拉图。包括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因为私有财产是靠劳动、勤俭这个获得的，而且国家要鼓励有钱人慷慨的奉献、捐助慈善，也是要保护他的劳动产权，都是来自柏拉图。好，柏拉图这个小结。其中 teleology 目的论，目的论被亚里士多德、康德一直传承到今天，是西方哲学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你看所有的，我们看，就是希腊的知识精英在知识学工具论的层面预备着解释真理，所以当真理找不到真理在哪里的时候，时代发生了变化，耶稣基督降生了，很有意思啊！大家看，好，柏拉图主义最后一句话，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在座有学数学的，数学家知道，柏拉图主义是数学学科中到现在还是有效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概念，是吧？柏拉图主义，就数学哲学，最早是柏拉图把它奠定的，柏拉图主义。那么其中我讲这个回忆说，它是一种比喻。如果把这个比喻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要靠生理学家、生物学家去挖掘。但是呢，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到现在都找不到人类大脑的哪一根神经是连接着我们古老的情感、抽象的记忆跟这个是非判断的善恶标准，找不到。那康德给予回答，还是采取柏拉图式的神秘的一种逻辑推论。